我们来看启示录，启示录第一章一到三节。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会有一段时间我要讲启示录，从第一章讲到最后一章。一到三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
好，这里一开始就说耶稣基督的启示。所以神要我们研读启示录，因为启示录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把启示录的亮光向那些单纯要他自觉一无所知的人开启。那所谓耶稣基督的启示，包括主耶稣赐下启示给我们，当然也包括神把耶稣基督自己启示给我们，叫我们可以更认识耶稣基督，更认识他的道。所以这里提到说，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这个是启示录的内容，神的道还有耶稣基督的见证。约翰把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那使徒约翰他是在拔摩岛上写了启示录，他忠于信仰，被当时的统治者罗马皇帝多米田，有的翻译作窦米仙，多米田迫害，他就被放逐到拔摩海岛18个月，直到皇帝被暗杀死去了，他才又返回以弗所。他本来在以弗所牧会，几年以后他被主接到天家的时候已经105岁，他是使徒当中唯一终老到死的人。那这里说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这是启示录告诉我们第一样福气。你念启示录上面的预言，然后你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虽然启示录有些难以了解的部分，但是也有很多话是非常明显的，你一读就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我们只要读启示录，那我们读懂的我们就好好的去遵行，那我们就是有福的人。在启示录里头提到七样福气，七福，其中一半以上都是给那些遵守神话语的人，遵守这守住这些应许的人。所以你读启示录不要只是一直在注意那些很奇特的表号，这个是什么意思，那个是指什么， 不需要这样。启示录就是要给教会指出通往得胜的道路，通往永世的荣耀的道路，通往神宝座具体可行之路。那刚刚我们讲过启示录有七样福气，第一样福气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你念着书上的预言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第三节。我们再来看第二样福气，是出现在启示录14章13节。启示录14章13节有第二样福气，找到了请一起来读。我听见
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
是那些一生为主而活，他们在主的里面，他们紧紧与主联合至死忠心的人有福了。有一个圣徒叫艾哈特，他出生于13世纪，出生于神圣罗马帝国时代，他是德国的哲学家，也是德国的神学家。他10几岁就加入道明会，后来呢他教授神学，成为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很有名的属灵指导者。他就是把自己完全弃绝给神，他的眼目充满神，他真的是活在主的里面，他追求与神合一。他觉得与神合一是基督徒灵命历程的最高目标，而他觉得只有透过神的恩典，就是神白白赐予的恩典，才能够达到 与神合一的目标。他也主张呢，人类之所以能够与神合一，是因为人类在灵魂，他的灵魂在某种程度上近似于神。因为我们被造的时候，我们生命的本质就是与神相似的，所以只有这位与人相似又超乎众人之上的神，才能够满足人类的灵魂。埃赫特被巴黎大学请去教书，在巴黎任教，可是在1322年左右他回到科隆，他成为道明会的董事。可是在科隆早有一种诡谲的恶势力在那里环伺等候，因为那个科隆的总主教他一心想要摧毁道明会，所以从1326年他开始看这个艾哈特是个异端，着手调查他的言行理论。那这个案件就被提到教宗若望23世那里审讯，所以艾哈特呢就亲自前往教宗所在的法国的这个亚威农，他为自己辩护。当然他辩护的很有道理，推翻许多的诬陷诬告。可是教宗若望23世在1329年还是做成裁决，他洋洋洒洒的宣告了艾哈特的17点错误的主张，还有11点的质疑。可是问题是，艾哈特早就在1328年初病逝于法国亚威农的道明会小修道院了。所以不管地上的人怎么样定罪他，这个在主里面的艾哈特，他早就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他是有福的人。他认为与神合一呢，是一种超越凡俗生活的境界啊！你需要对凡俗事物采取一种卓然不群、无动于衷的态度啊，而且是在生活中自然流露的态度啊。一个人对凡俗生活中的美丑、贫富、情仇、穷达等境遇，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透视力啊，甚至无视于这些境遇的存在，才有可能达到与神合一啊，恢复创世的时候人跟神本来有的关系。所以那些与神合一、活出耶稣的见证，他们照主所行的去行，他们遵守主的命令至死不渝的人，是有福的人。在启示录我们看见全地的人都在拜兽跟兽像，可是呢，神的圣徒却因为守神诫命和耶稣基督的真道而受苦。他们不拜兽像，宁可寻道。所以从天上有声音说，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所以老约翰写启示录也是为了安慰当时受苦的教会。第三样福气出现在启示录16章15节。第三样福气出现在启示录16章15节，找到了，请一起来读。看哪，
没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
好，那警醒看守衣服，在圣经里头，衣服通常是指着人的行为说的。所以我们需要警醒看守自己的行为。诗篇17篇第4节说，论到人的行为，我借着你的言语自己谨守。所以什么叫做警醒看守衣服，就是警醒遵守神的话语，警醒遵守主的道，要照主所行的去行。如果我们偏离了主的道，没有照主所行的去行，哇，那我们就等于没有衣服，赤身而行，我们就会在主来的时候觉得很羞愧。所以我们要警醒看守衣服，继续操练与神同在，与神合一，好叫我们的行为合乎圣徒的样式。第四个福气出现在启示录19章第9节。启示录19章第9节，请一起来读。
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情妇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
所以人类历史的终局是什么？是羔羊的婚宴，是一场婚礼，是一场婚宴，多么奇妙啊！所以神一直在预备我们成为圣洁的心腹啊。圣洁的心腹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心热恋天上新郎耶稣，而且心腹要预备那个新娘礼服，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我们在地上天天行义，遵守主的义道，这个就是在为自己预备新娘礼服，可以赴羔羊的婚宴。所以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保守自己的心，单单爱耶稣，而且绝对的顺服主，因为我们是被命定要赴羔羊婚宴的人，我们是有福的人。第五样福气出现在启示录二十章六节，启示录二十章六节找到了，请一起来读。
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每个人都有两次的死跟两次的复活啊。第一次的死当然就是身体的死，人离开世界跟世人分隔了。可是第二次的死是永死啊。有人他在白色大宝座受审判通不过，就会被扔在那个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是永死。可是那些懂得信靠耶稣，他们重生得救，他们得着耶稣复活的生命，他们就是与头一次复活有份的人。他们跟主耶稣有一个活泼亲密的相交，在地上呢行走在复活的大能里，这样的人是有福气的人。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清楚地告诉我们，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是第二次的复活，与神永远同活在圣城新耶路撒冷。这是何等大的福气，不受第二次死的害。第六样福气出现在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七节，二十二章第七节请一起来读。
看啊，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
是我们怎么样预备主的再来，遵守这书上的预言，遵守启示录还有所有圣经上的话，我们就是有福的人。第七样福气出现在二十二章十四节，二十二章十四节一起来读。
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
洗净自己衣服的人有福了，我刚跟你讲过，衣服是指着人的行为说的啊。所以我们是靠着耶稣的宝血还有圣灵洗净自己的行为，也洗净自己的灵魂体。我们不要沾染世俗，我们降服于神，继续追求神，让神做工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全然成圣，这样我们就可以进入圣城新耶路撒冷。我们有权柄到生命树那里，我们可以享受生命树，享受生命权，永远与神同住，与神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啊！这是何等大的福气！我们再回到第一章来看四到十三节，我们再回到启示录的第一章，我们来读第四节到十三节，请一起来。
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你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看哪，他驾云降临，
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万主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
主神说
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
是昔在、今在、
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 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拉、沙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
好，我们先读到这里。那么老约翰这个启示录是要写给现今在土耳其领土上的这个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一章四节说，但愿那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这里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神是昔在的神，过去他创造宇宙万有，而今天今在他用他全能托住万有，托住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以后永在，他以后仍然掌管着一切。所以我们想到有一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做我们的靠山，我们的心就有平安，有安息。第四节提到他宝座前的七灵，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完全的丰满，所以圣灵被称为宝座前的七灵，意思是丰满的圣灵被差往普天下去执行宝座的命令，要使万人都在宝座前屈膝。圣灵又在那里要成全神的旨意，在圣徒的身上要为耶稣基督赢得心腹。一章五节提到耶稣基督有三种身份，第一，他是诚实做见证的先知；第二，他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大祭司；第三，他是世上的君王元首。所以主耶稣在这些职分当中，他带给我们完全的救恩，他爱我们，为我们舍命于十字架，用自己的血洗净我们的罪，救我们脱离罪恶还有罪恶的权势，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国民启示录一章六节，国民这个字在英文钦定本圣经它翻译作 Kings 国王，国王在英文的扩大版圣经、美国新标准本圣经、新国际版圣经都译作 kingdom 国度，国度所以主耶稣基督救恩不只使我们成为天国的国民，又使我们成为神的国度，成为君王。所以我们能够在生命中掌权，因为我们是王，我们能够胜过罪恶、世界、魔鬼还有肉体的权势。我们可以在耶稣的救恩里头得回原来神创造人的时候那个尊贵的地位。启示录一章六节也提到主耶稣使我们做他父神的祭司。在旧约时代只有祭司能够进到神面前敬拜神、侍奉神，而且呢代表神、祝福神的百姓。可是今天新约时代不一样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到神面前跟神有亲密的交通，我们都可以来敬拜神、侍奉神，而且代表神活在地上，让神借着我们说话行事。虽然我们在地上有苦难，但在主耶稣里面有平安。老约翰说他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那我们也一样，我们跟主的患难有份，所以我们一定要甘愿舍己，我们就是放下自己的想法感觉，要专一的来顺服主，走主十字架的道路。而且我们如果靠着那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做一个得胜者，显出他国度的能力跟荣美，我们就跟神的国度有份，我们也跟主的忍耐有份。那个意思就是我们一定要忍耐的追求主，忍耐的持守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一章八节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神是创始成终的那一位， 所以从一起头他就赐给我们忍耐的能力，得胜的能力，他有办法保守我们忍耐到底，征战到底，得胜到底，因为他是阿拉法也是 Omega 创始成终的神。所以这位创始成终的全能神就是这样保守了老约翰。当时呢，他被放逐到拔摩岛上的采矿区去做苦工，在那里的囚犯他们都是住在岩石的洞穴里面。所以呢，今天如果有人你去拔摩岛旅行，那个导游就会带人到一个洞穴说，哎，这个就是老约翰住的洞穴，那是一种自然形成的火山岩洞，那个空间很狭小，周边没有其他建筑物，你进到洞里面去感觉很阴暗很潮湿，所以生活在里面的囚犯真的不容易。然后你会看见老约翰，导游会告诉你说，哎，他这个石头很像一个桌子，写作的石桌就在这里，所以老约翰可以在那里写启示录，也可以看见他睡觉跟祷告的地方。然后呢，在上面头顶的这个岩壁上有一道裂痕，导游会跟人家说，老约翰在祷告的时候呢，他听到一种声音，好像那个重水般的大响声跟号角声，那是主的声音。接着呢，地大震动，所以就把这个头顶的岩壁震出一道裂缝了来。那在拔摩海岛上，主向老约翰显现，用很大的声音跟老约翰讲话。老约翰转身来要看谁发声对他说话，他一转身就看见七个金灯台，那是代表七个教会，他在以弗所那附近服侍的七个教会，代表七个教会的金灯台，而灯台中间站着人子耶稣，主耶稣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这个就是类似古代先知、祭司、君王的服装。所以从主的穿着，你就是看见复活主有三种永恒的职分，他是先知，他把神的真理启示给我们，他是祭司，他是大祭司，他要把人类引到上帝面前，还有他是君王，他接受了神给他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十四章第一章十四节到二十节，第一章从十四节读到末了请一起来读。他的头
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
这里提到主的头与发皆白，好像白羊毛，好像雪。白发就是代表很大很大的年纪，表明耶稣基督是亘古常在、永远长存的那一位。当然白发也表明复活的主是那么的圣洁，是神圣纯洁的。就像以赛亚讲的，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所以这位圣洁的主，毫无玷污的主，他是神的圣洁羔羊，他把自己献为祭，洗净我们的罪，我们的罪我们就变成雪白，好像羊毛那么的白，而且他要叫我们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还有这里提到主耶稣的眼目好像火焰，火焰，所以这个火焰的眼目就是要搜索人的内里。 神要光照我们，要看看我们的感情是不是纯一清洁，是不是只有一个热情，就是耶稣啊。这个如火焰的眼目要搜索人每一个隐秘的心思啊，是不是真的以耶稣基督的心思为心思。所以刚刚我们读过一章七节，说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为什么地上的万族一看见主都要哀哭呢？因为他们看见那个眼目如火焰的主，那个火焰一光照他们，他们就遇见审判的火焰。所以地上的爱族都会万族都要哀哭。可是如果我们在地上，我们追求全然成圣，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不但不会哀哭，我们要欢喜快乐。十五节提到他的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那个铜是代表力量，力量。这次提到主耶稣的脚行走有力，他很坚定的走十字架的窄路，直到他踏上各个他山，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人牺牲。所以他是被锻炼过的，被熬炼过的，所以他的脚好像炉中锻炼光明的铜。这里也提到主的声音很大，好像那个重水的声音，威严可畏，震撼人心。他声音那么大，老约翰都吓得扑倒在地了。但是感谢神，主今天是用微小的声音对我们说话，用他温柔的声音提醒我们，安慰我们，鼓励我们。我们要跟随主的脚踪，走光明的十架载路。不管神把我们安排在什么样的环境，不管神怎么样引导我们，我们都愿意完全顺服。如果有时候他把我们摆在熬炼的炉中，我们就是学习常常喜乐，凡事谢恩。第十六节提到主的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这里提到的利剑并不是你看见那种人家在比赛很身形很窄很长的那一种长长的那个剑，不是的，是一把很短的剑，形状好像舌头，这是古代人靠近人家行刺的时候所用的利刃。而这个利剑是代表神的话，为什么？因为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所以那是形容主口中出来的话语有刺透人心的特质。一章十六节提到主的面貌好像烈日放光，你知道这也是主在变化山上显出的形象，好像烈日放光。可是我相信主在拔摩海岛向老约翰显现的时候，他那种面貌放光的程度一定是大过他在变化山上向他的门徒显现的光芒，所以老约翰才会扑倒在主脚前像死了一样。可是爱他的主立刻按手，右手按着老约翰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感谢主，人最怕的就是死，可是死亡跟阴间的钥匙不在魔鬼手中，是在那位爱我们活到永永远远的主手中。主掌管死期，生有时，死有时，生的时候好好为主而活，该死的就赶快去，因为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主所定的时刻都是最美好的。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一次只管一天，每天早上醒来，我们先回到里面的变化山，去看见主的荣耀，看见主的面貌。我们看见主的面貌不一定是像老约翰看见的如同烈日放光，但是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主的荣光反照在我们身上，然后一整天我们可以住在主的荣光中。士师记五章三十一节说，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 所以最要紧的是来到主面前，让我们的心常常被那个属灵的烈日点燃，被主身上发出的这个爱火、神圣火焰点燃，这样我们对主的热情有增无减，然后我们从早到晚步步跟随主，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主，按着主的时间表行事。有的人他没有好好跟随主，没有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主，然后遇见麻烦的事就说主怎么不保守我。如果有人在属灵的事上太随便了，那你没有办法期待主一定要保守你，对不对？主是首先的，他发动一切，主是幕后的，他也要成全一切。所以我们好好的跟随主，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他一定会成全关乎我们的事，使我们在他父的国里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那么老约翰他曾经自由的往来亚细亚，而且建立了七个教会。那有人觉得说，主要老约翰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的事都写出来给这七个教会，可是老约翰在那个伯摩海岛上根本没有这些工具啊，可以写启示录。所以根据伯摩岛当地东正教的说法，他们认为呢，使徒约翰是从神领受了启示录的信息，然后他把所领受的一切转述给他的门徒听，然后是由他的门徒照老约翰跟他们讲的写下的这些启示录。那现在老约翰他被拘禁在伯摩岛上，他仍然关心亚细亚的七个教会。老约翰所看见的异象里头，主耶稣就站在这七个金灯台中间，这七灯台代表教会，那个意思是教会必须在地上像灯台一样发光，而耶稣基督是光的源头，所以教会一定要先被充满万有者的荣光充满，才能在地上发光，对不对？所以教会不是苦苦的要勉强自己发出光来，而是好好追求主，常常追求圣灵充满，被这位充满万有者的荣光充满，然后他就会像灯台一样自然的发光。还有耶稣右手握着七星，这里告诉我们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使者这个希腊字 Angelos 可以指天使，也可以指报信的人。而在启示录除了第一章到第三章把这个字翻译为使者之外，其他地方都把这个希腊字翻译作天使，都是指着天使说的。所以有人就觉得说，会不会这个教会的使者是指着教会的守护天使？可是问题是我们在圣经里头找不到证据证明教会各有其守护天使。圣徒有，圣徒有天使。有人说启示录一章二十节提到的教会的使者是指着教会的负责人，所以他们是收信的人，要把老约翰所写的告诉门徒或是他自己所写下的信息传达给教会的众圣徒。当然老约翰所写的这个启示录的信息是跨越时空的，所以神要我们研读启示录更认识耶稣基督，还有神的道神的心意。所有的启示都是以人子的意象为中心，所有的启示都是以耶稣基督为核心。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身穿长衣，那个意思他的身衣服是遮满他的身体，而先知以赛亚看见异象说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遮满教会。所以主耶稣的长衣那么长是遮满整个圣殿，遮满他的身体。所以教会的中心，聚会的中心就是耶稣自己，就是耶稣的同在。我们不要偏离，我们的眼目要继续专注于主自己，新的一年继续好好追求主自己，而我们的生活就是要住在主里面，活在主荣耀的同在中。那老约翰一看见主就扑倒在主脚前像死了一样， 而我们看见主的荣美，我们住在他荣耀中，意思是我们要天天死，天天死，每一天成为无有，放下自己的想法，谦卑俯伏在神面前，依赖神荣耀的大能活着。因为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们自己，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所以每一天我们来寻求主的面，重新被主那个爱的荣光充满，我们应该在地上发出爱的光辉，这个就是金灯台的光辉，爱的光辉。有一个圣徒叫小德兰，他被称为一朵小白花，或被称为基督的小花。他在修道院里头度过他人生最后的十年，他24岁就去世了。他说呢，爱是要用行为来证明的。他说，我怎么样去证明我的爱呢？他说，我不会做什么大事业，我能够为耶稣做的就是遍撒小花。他说，每一朵都是为爱而撒的。什么叫做小花？意思就是我或者用爱的眼目注视耶稣，或者因为爱而说出一些简单的话，或者我为爱而做出的一些小小的行动。遍撒小花的意思就是他去把握每一个学习爱的机会，去活出爱来。有时候人家交给他一大堆琐事，或者给他吃的食物不太好，他就学习不抱怨，他觉得这个是一种爱，学习不抱怨，而且对那些他不喜欢的人报以微笑。他说，我们都有天然人的喜好，有些人我们很喜欢接近他们，可是有一些人我们躲避他们，而他们的表现也让我们觉得他们不喜欢我。但是主耶稣告诉我，这些人才是我应该去爱的，我应该为这些人祷告。因为马太福音5:46说，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他说，我们不仅要有爱，也应该证明我们的爱。他说，不错，人都喜欢讨他朋友的喜悦，但这个不一定会得赏赐，因为罪人也如此行。路加福音6:30说，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他说，如果人向你要你才给，这跟你自愿的给不一样。如果一个人好好的跟你要，给他还容易一点，可是如果一个人呢无理的问你要，他说，除非你的爱是完全的，要不然你里面就很不舒服，而且你会自然的找出借口来拒绝他。他说，如果人求你你还觉得很为难的话，那么如果人把你的东西夺走拿走就更困难了。他说，虽然我说很难，但如果我们伏在主的轭下，我们甘心谦卑下来，伏在主的轭下就会觉得甘甜了，因为主的轭是容易的，主的担子是轻省的。他说，诗篇119:32这样讲，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他说，只有爱能够开广人的心，只有爱能够开广人的心，所以他就祷告，主耶稣，求你的爱火要焚烧我的心，这样我就会快快乐乐的在你命令的道上直奔，直到那一天我跟众童女跟随你进入那个荣耀的国度中，在那里唱新歌，就是爱的歌。所以我们都要向主唱爱的歌，要把我们心中的爱情献给主。不管主耶稣量给我们什么样的环境，继续撒爱的种子，继续发出爱的光辉，有一天我们会收成爱的美果。不管主把我们摆在什么环境，继续学习，在那里将我们全部的爱情献给主。我们再来看启示录2:1-7，启示录2:1-7以弗所教会，请一起来读。你要
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侍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 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好，以弗所教会很有福气哦，因为保罗打下稳固的根基，接下来有百基拉、亚居拉、提摩太等人继续浇灌，后来老约翰又成为以弗所教会的监督。所以主称赞以弗所教会，我们不要因为主责备他失去起初的爱，就把主称赞他的话给忽略了，因为其实他们这些优点本来就是教会应该有的。然后主称赞以弗所教会几件事情，第一，他们劳碌，劳碌。圣徒当然不能悠哉度日等着上天堂，圣徒要忠于神的托付，为主的名劳苦不乏倦，快快乐乐地服侍。我们为神国劳碌，在地上发出光辉，才会有奖赏。那如果教会都能够劳碌为主做工，在一切的艰难冲击时间的考验中都能够忍耐，这是会被主称赞的。所以第二件事主称赞他们的是忍耐，忍耐。所以圣徒一定要忍耐地在艰难当中站住，经得起考验，一直的为主站住，不挪移本位，做真理的柱石，继续在艰难当中为主站住，直到主再来。第三，主称赞他们不能容忍恶人，他们分辨出有一些人是假的使徒。有的时候坏的很容易分辨，可是假的却不容易。有些人他们说他们也悔改信耶稣，可是仍然去拜偶像、拜金钱、拜权力，把儿女摆第一，而不是把耶稣摆第一，而且贪图安逸。司布真这样讲，他说有些人悔改是残障式的悔改，一半一半。他说有些人你看他流泪做见证，可是他拜的是酒神巴克斯，意思他还在酗酒。好，有些人说他们也要一同建造，一旦你拒绝他们，他们就反过来成为你的仇敌，像撒玛利亚人。那以弗所圣徒他们有从神来的智慧，他分辨那些冒牌的假使徒，但是主责备他们失去起初的爱心，就是他们失去了起初那个向着主很单纯很新鲜的爱慕。英文圣经把这个起初的爱心译作 first love， 第一爱，最爱，初恋般的爱情。换句话说，以弗所圣徒渐渐服侍服侍搞一些事情之后，没有把主自己摆第一，没有把渴慕耶稣摆第一了，他们失去了起初对主的热情跟恋慕。当然这里主所说的失去起初的爱，不是指着因为他们对付恶，或者是对付尼格拉一党人这些人而失去向人的爱，不是这个。主指的就是他们向着主自己失去了那个纯一清洁的心，他们的心被其他事物给霸占了，他们已经不像过去那么渴慕神。所以人的心很容易落入不纯净的里面。有的人他一开始真的是单单爱神，他们真的是全所有奉献，但他们经过一些事情以后就开始蛮有保留的，他们就没有办法再把自己完全弃绝给神，就失去了对神那个起初的爱。彼得他初次遇见主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是后来在海边主呼召他来跟随的时候，哦，他真的是立刻撇下一切，对不对，来跟随主。 表明他向着主存着纯一清洁的心，他对主有一个 first love 起初的爱，他真的非常爱耶稣。问题是当主提到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立刻说万不可如此，一碰见十字架的道路，哇，他真的是不敢踏上去，也不要主踏上去。等到主被捉拿审讯，被审讯的时候，他三次否认主，他失去了对主那个起初的爱。但是感谢主，他痛哭，他知道他失去那个东西，失去起初的爱，开始痛哭，他悔改了。所以主这样跟以弗所的圣徒讲，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所以主耶稣要以弗所的圣徒为着自己失去那个对主起初的爱慕跟饥渴来悔改，他们一定要向主求那个单纯渴慕的心，他们一定要恢复像过去一样，要花时间安静等候神，直到我们可以跟神面对面，进入真实的敬拜，与神面对面亲嘴，直到我们真的借着这样与主面对面，越来越恢复跟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跟主之间有一个爱的联合。我们可以怎么样恢复起初的爱呢？就是你要花时间在主面前，每一天你一定要有一段时间，每个人能够抽出的时间都不一样，就是每一天应该有一小段时间单单来到神面前，存这个谦卑的心向神举起来。你不是以神的祝福跟恩惠为你的目标，你是单单以神为你自己的目标。你在安静等候神的时候，不要想起其他的事物，就是单单思想主自己，除了主神自己之外，不要让其他的东西影响你的想法。你要忘记所有周遭的受造物，忘记所有其他的活动，你脑中的意念就很单纯的专注在耶稣身上。所以我们一定要使自己从这些世上的纷纷扰扰当中被释放出来，摒弃那些杂念跟烦扰，排除这些事物对我们的影响，渐渐我们越多的来到神面前，透过神的恩典，还有里面那个对神的渴慕跟爱，你会慢慢的恢复那个起初的爱。有的人他刚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里面真的是对主有那个起初的爱，可是他慢慢忙着其他的事情，也许是很好的事，而他失去那个起初之爱之后，他发现他要再恢复这个起初的爱很不容易，好像要比过去付上更大的代价，花更长一点的时间，才有办法再重新被圣灵充满，恢复对神这个起初的爱。可是只要你愿意，你回想你自己在哪里坠落的，是哪些事使你失去了起初的爱，你要先暂时放下那些事情，悔改回转向主，继续花时间来寻求主，追求圣灵充满，直到你完全恢复对神那个起初的渴慕，起初的爱。还有这里也提到第五节说你要行起初所行的事，行起初所行的事， The first work， 起初所行的事， The first work， 这是指着什么呢？也许老约翰在自己的书信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四节解答了这个问题，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四节说，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所以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他起初所领受他所行的都是要帮助他去住在主里面，帮助他去住在主里面，好，你每一天要操练，主耶稣会在里面吸引我们，吸引我们常常用信心去住在他里面，使我们不离开主，用信心去与主连结，像那个枝子连结在葡萄树上一样， 与主形影不离啊。神期待我们跟他之间通透无阻啊。父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父里面；子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主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叫卢云啊，他提到，他说静默跟独处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核心。他说一个人如果没有静默跟独处，他绝对不可能过一个住在主里面的生活，也不可能住在父里面。他说静默可以保守我们不被这个世界所窒息，也教导我们讲说属神的话语。所以如果我们常常里面充满了世界的杂音，真的很妨碍我们步向神自己跟神的话语。所以我有时候我们需要放下一切，有这种单独跟神在一起的时间，要有与神独处的时间。跟神独处不是说你要脱离这个世界，你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中，可是你继续不断的去学习与神同在，与神同活。所以卢云说，活出基督徒的生命意味着我们活在世界，可是不属于这个世界。那么我们有这个独处的时间，这种内在的自由才得以成长，里面才会得着自由。在独处的里面，神释放我们有一种内在的自由，这我们才会成长。主耶稣也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对不对？心灵里面的内屋，关上门，把世界的喧嚣关在外面，你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所以我们进入灵里面的内屋，去单独与神同在，我们的灵魂体才会得释放，这样我才能够带给别人自由。正是因为我们先从里面，在内屋里头从神有所领受，这样我们才能够给出去。所以我们蒙召的首要之物，就是你要有一个内在的空间，在这个内在的空间中，神可以进入，神可以在里面教导我们，充满我们，引导我们，然后神会保守我们一整天住在他里面，我们去行起初所行的，照主所行的去行。在这个卢云的灵修神学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是团体生活，独处跟团体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有些人很喜欢自己跟神在一起，可他不喜欢跟团体生活在一起，所以他不喜欢来教会，因为教会就是一个团体。有些人很喜欢团体生活，很喜欢跟人交际，可是你叫他去独处，他就觉得很痛苦。可是这两者都是基督徒需要有的，因为独处跟团体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团体生活是让我们得以在人群中创造一种自由敞开的空间，在这里我们可以一起操练真实的顺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重聚会，我们看重跟弟兄姊妹一起追求主，一起来爱耶稣，一起操练住在主里面，住在爱里面，一起学习遵守神的命令，而且按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行起初所行的事。二章七节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神对以弗所教会讲的话，也是圣灵对众教会讲的话。所以我们要警醒的持守这个起初的爱心，我们不要注视自己的恩赐或成就，不要注视自己的工作服事或是属灵的长进，我们就是单单的注视耶稣，除了耶稣自己，其他的人事物都无法满足我们的心。所以这里提到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就是指着耶稣自己，耶稣自己就是生命粮，就是生命树的果子。所以神实在太爱我们了，他不是等到我们进入圣城新耶路撒冷才把这个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赏给我们，而是今天在圣灵里，他就让我们预尝生命树的果子，我们可以得着主耶稣甘甜的同在，得着耶稣自己更丰富。你知道我们越多追求主， 越多花时间单独与神同在，我们常常品尝主甘甜的同在，我们就会越发渴慕主自己。可是如果我们渴慕主以外的人事物，就会失去对主起初的爱，那个心偏离了主，就在拜偶像，就被玷污了。如果一个人他不肯每天花时间跟主耶稣相交，他就有可能失去起初的爱。有些人他不肯聚会，很快就失去起初的爱了。所以我们要操练跟主耶稣保持一种不间断的相交。那个意思是在生活当中，你培养用爱的眼目注视耶稣，仰望耶稣的神圣习惯。你外面的工作照常进行，可是你的里面一直的在那里注视耶稣的面庞，渴慕主的同在，而且终日等候神。所以求神使我们对主耶稣自己如饥似渴，求主今天早上再把那个爱耶稣的火点燃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比过去更加爱慕主自己，也更多享受生命树的果子，做得胜者。愿主祝福在座的每一位。